地球上的每个人，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ad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南法利，来自意大利小猪鸡。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来说一说 AI 宠物，人工智能宠物。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 AI 宠物作为新兴的产品类型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 AI 宠物不仅是一种萌宠玩具，更是科技领域的一次创新尝试。它们通过模拟真实宠物的情感和行为，满足了人们对陪伴的渴望。那随着 AI 陪伴领域的热潮日渐增强，涵盖了从聊天机器人到仿真 AI 宠物的多种形态，展现出强大的市场潜力。那说到 AI 宠物呢，我估计二位都玩过过去的电子宠物，对吧？但那更像是一个小小的计算器一样的概念。而现在这个 AI 宠物呢，毫无疑问是带着人工智能大模型算法的，同时呢，它是毛茸茸的。当然它未必是小猫小狗一样的形态。我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比如说现在在众多的 AI 宠物当中，在海外有一款叫做 Mofflin 的 AI 宠物，它是小仓鼠和兔子结合出来的一个形象。所以我估计未来的 AI 宠物未必是我们传统认知的猫狗或者等等其他的一些动物，甚至可以自己创作出一种形象了。首先咱们来说说约瑟夫，你是否曾经养过传统真实的宠物？那你觉得未来大模型 AI 宠物真的越来越先进，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替代它们吗？
这个话题真的确实有点复杂。其实我自己养过鹦鹉啊，我很喜欢的鹦鹉，养了好几年。我每次下班了，很期待回家，就是为了见那个鹦鹉。
啊，在北京吗？
我对它有，在北京。
嗯，
我对它有非常大的感情，我就是感觉它是个最好的朋友一样的，也是我的室友。有时候我会开玩笑的跟我的朋友说，我的这个房子是我的鹦鹉，我是在跟它一起住，不是它跟我一起住。它是主人，它想要什么都是献给它，我是后面来的人。就是我们养任何动物啊，或者宠物啊，其实时间长了，我们很自然的会对他们有感情。
嗯，
像我们小时候啊，有每个人有自己的玩具，最喜欢的玩具，我们都对这些玩具都有感情。到现在，我们可能很多人去保留下来的这些玩具，从来不放弃这些玩具，也不扔，也不给别人，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感情。虽然这些玩具也不说话，也不活动，没有表达能力，但是我们能感受他们是我们的陪伴。所以我按照这个陪伴的这个概念来说，那个 AI 的宠物我觉得也能做得到。因为只要是他陪你，你开心的时候陪你，你不开心的时候也陪你，你就自然的会有对他的感受。不管他是
如果你家的鹦鹉会问你，约瑟夫， AI 鹦鹉什么意思？你不喜欢我了吗？
我就自然的会说，啊，对不起宝贝，不是我开玩笑，这个是 AI 的宠物，我肯定不忘记我的家。
就是换句话说，如果你有这只鹦鹉的话，你不会再造一个 AI 鹦鹉或者 AI 宠物来陪伴你？
我会去试一下，看一看试一试会不会真的有感情。因为我对这方面我也很好奇，我也想知道。我之前呢，我小时候我对玩具完全的是一个简单的玩具，也不是点子的玩具，也是有感情了，到现在一直保留下来的这个玩具。那么我现在对我的鹦鹉的感情也确实很深刻的。那么我会不会对 AI 的宠物有同样的感受？我肯定会去试试，而我相信应该会有同样的感情，因为只要是他陪伴我们，而且他是在 AI 的宠物，他更聪明，他是确实能理解你，他确实能知道你现在不高兴，他还可能会安慰你。那么他的这种功能呢，能给你提供了这些能力，那么更好。
我们从小的时候习惯在家里养宠物，我们会有一直总是会有小猫小狗，然后我记得小时候也有一个白色的马，然后家因为我们家里住在对， 然后呢，因为我们家里住在外面嘛，不住在城市里，所以有很大的一个大花园的再大的葡萄园，所以足够的空间可以养宠物。意大利人比较喜欢家里有小猫或者小狗，然后什么小鸟、小兔子，然后这些是经常看得到的宠物。在意大利人比较喜欢孩子们可能放学的时候，就是互动，可能有一个小宠物在家里，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这样子孩子也会学会照顾别人，然后也有每天有一个任务，然后他要做这个东西，然后也会把什么小狗溜达溜达，然后这样子也可以运动运动，也是一个运动的一个方面。当然现在有不一样的电子产品，我不知道，不确定会不会这些电子产品给你替代一样的感受，因为当然我们对真正的动物会有感情，因为在意大利我们会把这些动物是家里人一样的重要。意大利的家庭你总是会看到一个宠物。
但我很好奇你养马的时候感受怎么样？
感觉那种像一个公主一样的，因为它是一个白色的马。对，它也是白色的。对，而且它那个马是很温柔，它也不会替代你，从来哪怕你也以为它做的不对啊或者啥，它也会很热情。然后我们也总是家里也有小狗，有好多的好多宠物。
所以你觉得未来 AI 宠物在意大利应该有市场吧？
应该有，但是因为我觉得在那种的城市，比如没有花园的地方或者啥的，用不了。
城市当中可能。
对，你养不了宠物。比如我在北京里面养不了宠物在家里，可能我如果我像一个陪伴，我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养一个 AI 的一个动物，但是可能我不会替代我的小猫家里的那种的爱，但是我可以就是也可以一种那种
再多一只 AI 宠物而已，这是可以接受
陪伴的一个，或者我可以利用它，比如什么用这个就认识别人。扫那种扫附近有什么样子其他的动物吗？可能也可以认识一下邻居。你说
扫扫周围的人，
哎，我敲一个门，我可以敲一个门。我说，哎，你有这个 AI 的宠物吗？我们来一起玩一会儿吗？你怎么弄这个呀？就是也可能也可以在社会中也可以聊起来这东西。我觉得，而且可能这个 AI 的宠物，你可以选颜色，好像我听过可以选颜色和东西的，就是你可以自己设计。那我觉得也可以，那些比如很喜欢那种服装啊、艺术啊之类的，他可以把自己那种艺术的风干出来一下，在这个平台可以表达那种，
应该是可以个性化、定制化的。你看，通过和人类的互动呢 ，AI 宠物可以学习并且适应主人。换句话说 ，AI 宠物在跟你身边的每一分每一秒，其实你在向它传递的数据，你在训练某种意义上的。那最后它会展现出与众不同的互动技能，还有情感表现。那这个读到这儿呢，就突然在想，就说我们一直在强调陪伴和情感的这样的双向付出也好，或者说这样的互动也好，但它最后是训练出来的数据的一个模拟情感。约瑟夫，你认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情感、真实的互动吗？因为你看，你是一个心脏外科医生，你对心的了解远要超过我跟娜塔莉。那这个 AI 宠物，它不像我们常规的传统宠物业，它有一颗心。你会怎么看待他这种互动？通过他观察我给他的数据，自我训练出来的、升级出来的。
其实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其实平时我们怎么表达我们的对别人的爱情或者感情？我们最重要的表达方式是，就是动作。我们是表达方式最好的是做一个动作，你才能让别人对方感受到你的爱情或者你的关心呢。不只简单的说一句话，所以呢，他会不会是真心？这个时候其实无所谓啊，不是重要的问题。他对我的热情，他对我的态度才重要的。我通过他的对我的态度，我才能判断他确实有真心或者不是真心。我们平时我们人类之间的活动也是都是这样的，我们不只简单的说一句话，哎，我喜欢你或者我尊重你，我关心你。不，我给你送个东西，我非常关心你。你需要你生病的时候，我去照顾你。这次才是真正的算我关心你，要不然我是简单的说一句话，也不一定是有真心说的。我要的是着重的陪伴， 我不管他的心，他确实真的或者假的，我们判断他的这个对我们的态度、接触的过程，我们才能知道
他能满足我
对我们的感情，
我的目的就够了，
这是满足我们的感情。啊、我哭了，他擦了我的眼泪，这个时候我已经被他感动了。我不管他的心是真的假的，所以我觉得这种这是 AI 的宠物，这它比我们平时的这是羊的，这是动物的宠物啊，其他的。没有感情的这些、玩具的优势是在这儿呢。
嗯，他也没考虑过你家的鹦鹉的感受吗？你的 AI 宠物给你擦眼泪，站着的鹦鹉岂不是很难受？
我希望我的鹦鹉真的是不听我们的这个话题，要不然它会飞走了。
其实你说这话题就是咱们过去老外看你聊的一个情绪价值的问题嘛，对吧？所以它满足了我的一个情感的价值需求。
对，这是一种安慰嘛，而且它就是这种 AI 的宠物的这个优势是挺大的。因为我们平时养一些动物，我们要考虑很多的因素。
你要照顾它。
第一是，要照顾它。咱们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照顾这些动物啊，不然是随便买个动物而不照顾它。
嗯。
也有一些我们住的地方适不适合养动物也是一个问题。那么这是 AI 的宠物，你哪都可以陪你。你去上班，你把它放到包里也可以。
嗯。
你去坐个地铁，你抱着它也行。你去哪都带着它也行。
只要后台
不
要忘记更新的问题，对吧？因为它应该后边有所谓的 OTA 之类的这种无限升级。但是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我不用考虑这个寿命问题了。你知道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敢养猫养狗，就是担心，因为通常来讲猫狗的寿命是15年到20年吧。
哦，
但是我还是要跟优思思反对一下。
嗯哼，
因为AI 的东西可以培养我们一段时间，它每年可能有新的版本啊，或者可能活了一段时间。然后对，我觉得还是咱们不要忘记真正的动物，真正的宠物，家里的宠物。因为首先刚刚我说的是还是家里的那种的一个部分啊，然后也是我们可能小动物从小我们一起长大的，然后可能搬家也我们的动物跟着我们走，我们换一个国家我们的动物也跟着我们走，然后它陪伴你真是那种的干净的温暖，哪怕你一个冬天的北京你可以有你的小狗狗你的小猫猫抱着它，哪怕你没有足够的时间陪它。
AI 宠物也可以毛茸茸的让你抱啊，
它也没有不一样的，你摸它的口啊，你摸拥抱它呀，
而且你看它没准它这个喵的都带着意大利的口音。
那不行，这个不一样、哦。
它还有体温，不信吧？
那这个不一样哦。
你能感受到它的温度。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要分开那个分寸感情，不是我接受不了，分寸感情，真正的动物跟电子版的动物不一样哦。
所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常年有这种真实宠物的朋友，可能看待 AI 的宠物多多少少有一定的排斥，或者说觉得这种互动未必可以完全达到自己曾经经历的那种心灵的感受，而也许没有宠物或者像约瑟夫这样就养只鸟的这概念可能会淡很多。所以你看刚才前面我就说现在比较知名的在海外的一款 AI 宠物呢是叫 Morphlin 的一个 AI 宠物，是仓鼠和兔子相结合的这样一个形象。那如果让二位去设计，或者说二位如果有朝一日希望拥有一只 AI 宠物的话，你们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如果可以自己选择和设计的话，约瑟夫。
我可能会还是想的会要一个鹦鹉，还
是鹦鹉啊，
喜欢鹦鹉。那么在阿拉伯世界我觉得骆驼应该是当第一选，第二选是马，第三选可能是兔子。我觉得在阿拉伯世界一般会选就三个选择。
阿拉伯朋友很喜欢兔子，
他也喜欢兔子，因为在阿拉伯世界，兔子是代表和平。我们的很多那边的人就是喜欢小时候养兔子。
嗯，
但是如果我会选一个 AI 的动物，我肯定会选一个蝴蝶。
蝴蝶，哎，
蝴蝶，
对。然后一个蝴蝶，然后一半个蝴蝶半个猫结合的，
一半蝴蝶一半猫结合的一个毛茸茸的，
对，
就是长蝴蝶翅膀的猫，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或者它带那个毛的头，但是有下半身是蝴蝶那种
的，蝴蝶的身子，
对，
越听越像古希腊神话啊，这个。
对，我觉得为什么？因为猫是比较主人嘛，就是在意大利的家里有温暖，有我一直陪伴你，离开不了你。然后蝴蝶也是那种 你可以变成自由的，你想去哪儿哪儿旅游，你想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会特别好的。所以为什么刚才我说这些平台可以让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动物的世界，也有意思哈，可以把你的这个艺术方面的放出来，自由出来，你可以 create 你的 world、
可以自己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如果让我选的话，我现在最近一段时间比较迷那个卡皮巴拉，就是应该来自南美的那个、应该是一种动物吧，那个是水獭还是什么样的，我觉得非常的懒悠悠的，包括树懒我觉得也挺好玩的，做这种 AI 或大型或中型或小型的，所以我觉得这种自己的设计和创造，因为它最后的芯片那种训练是靠你自己的，它最后成为怎样的一个宠物其实是你教育的或者说你训练的结果。但是我也看到了相关评论说，现在 AI 宠物市场的快速增长反映出了人们对情感陪伴的迫切需求，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关注情感健康，渴望有一个能够陪伴和支持自己的宠物。那现在呢，陪伴经济也正在形成一个趋势，人们愿意投入金钱和时间到这些新型宠物当中。那二位有没有一些让你们难忘的感动的陪伴或者情感交流的故事，当然可能是跟动物宠物，也可能是跟朋友，就是说现在这个陪伴经济也好，或者说这种互动情感交流对我们人类来说是不是特别的重要？
确实有，我什么时候真的是开始对这个鹦鹉，我说养的这个鹦鹉，我的这真的我叫它七七，我什么时候真的
七七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
对，
因为在家排行老六，所以你把他当成兄弟了。
哎，没错，哦、你很聪明啊，彼得。我什么时候真的开始对他有这种感情？我这是养了他一段时间多，还是很正常，就是没有什么对很特别。有一次确实下班了之后呢，感觉自己的情绪是不太稳定了，感觉有点不高兴啊，又就是压力很大，然后太累了，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时间很晚了。我看了下手机，想联系一些好朋友，我感觉也不好意思，太晚了也不想打扰人家，也不知道出哪。回家了之后呢，我看了一下我的那个鹦鹉，我就让它放出来。我一般是会一天就放它一次出来，把它放出来，它自己会来我飞到我身上的。我没想到它是第一次做到，它之前就是一直在那个笼子周围的飞的飞，然后在笼子楼地，然后在那里休息，一般不会飞到我身上。这一次突然飞到我身上了，那是第一次我跟他摸一下我他的皮，摸一下他身上，还让我这没有感，这是非常感动，我感觉他真的来安慰我，这怎么理解我都不知道啊，他真的来跟我互动，来跟我接触，这第一次跟他接触，真正的接触，所以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我所有的痛苦立刻就忘了，现在我一直从那个时候每天都很感激想回家，就是我让他放出来。然后就飞我身上，然后喂他，然后一直跟他叫了，一直跟他玩，然后我后面我给他买了很多玩具，现在基本上每次回家跟他一起玩这些玩具，感觉我的情绪方面的真的改善了不少。其实这些虽然是小动物，但是对我们生活中有很大的作用。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我虽然在北京的家里没有宠物，但是我有花，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爱，因为你可以养它们、种它们，然后它们一直到开花的时候、春天的时候，然后也有一种成功啊、然后我也会把我的花像我的宝贝一样的搬家，我的花也在那里搬家。但是最让我的感动的一个故事是，我到大学的时候，我不知道了大学也有宠物，然后在后来我发现的大学有小鸭子，然后鸡，然后有小
猫。是在意大利的大学？
在北京的大学。然后有一天我有点心情不好，然后我在花园那边散步，我发现有好多学生小朋友也在照顾这些动物，然后我突然有一点突然开心起来，然后那边有这些小猫，然后他们有名字，你可以扫码可以知道他们的故事，都是所有学校的学生，他们组着一个小团队呢，他可以帮这些小动物，然后照顾每天照顾他们，然后你可以加入这个 团队，然后你可以每天安排时间去什么时候照顾他们，叫他们喂他们吃饭，然后就是给那些可以跟他们就是互动互动啊，之类的，是学校一样的
哦，
学生一样的，这个团队每个月或者每一段时间会帮猫去打疫苗啊之类的，是一样的猫，
嗯，
然后特别好看，有什么小陈、小白、小黑，他们都有面子，然后都他们谁谁的宝宝，然后他们有几岁啊，他们哪天过生日啊，好像你在动物园一样的跟他们互动那种的。就是很有意思。
那你看，其实饲养宠物呢，某种程度上咱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首先是自己爱心的一种付出，和最后你得到一种回报之间的满足感或者一个平衡感。那所以呢，未来 AI 宠物呢，我相信它会有很多的高科技或者更强大的功能，比如说更为丰富的情感互动或者说行为表现。那它未来是否能成为咱们人类生活当中真正的超级宰宰？那在陪伴互动和情感交流中发挥出非常重要的作用呢？至少听到刚才二位所说的，不敢确定，我们还得一边走着一边观察着。但就像一开始新闻当中所说的，它应该是有一个强大的市场潜力。毕竟我们人作为这种社会型动物，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情感交流互动还有陪伴的。所以呢，我们不妨再去等一等看一看。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纳达利，来自意大利。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就是这样，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谢谢大家的收听，给大家祝福，大家。